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9回。韩林二话不说，一根手指蓦然之间冲空中圆盘接连虚空点出，破空之声一响，数根金丝从他的指尖处是激射而出，一闪即逝过后，就没入到圆盘的几个相隔甚远的刻度符号上。噗噗几声过后，这几个原本暗淡的符号标记一下子大亮了起来，并开始徐徐的自行转动。果儿，就是现在了。韩立双目微眯，然后一声吩咐：“
是，前辈。”
朱果儿闻言不加思索的答应了一声，一根手指在额头上只是一点，顿时一缕神念从他的眉宇处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巨大圆盘的中心处了。刹那之间，那几个原本徐徐转动的刻度符号同时为之一颤，接着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疯狂地转动了起来。而随着这些符号的转动，整个圆盘也同样的忽闪不定地旋转而起，无数的符文在其中或生或灭，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与此同时，青色古镜也发出了阵阵的嗡鸣之声，表面青色光霞缭绕，隐约之间有什么东西在其中是若隐若现，但是又始终没有办法看得清楚。韩立的神色异常的肃然，双目不眨的盯着圆盘当中发生的各种异象，似乎心中呢在默默的测算着什么。足足一顿饭的功夫过后，巨大的圆盘忽闪忽明的不知道转动了多少圈之后，韩立瞳孔一缕金芒一闪，口中忽然一声低喝：“找到了。”然后他手臂一动，一根手指冲空中一点而去，一股无形波动瞬间将方圆里许的虚空全都移照其中。砰的一声闷响，巨大的圆盘一颤，大半符文标记全都一闪消失，只留下了孤零零的十几个符号，组成了一个诡异的图案，在中心处散发出了柔和的白光。韩立在图案上仔细的凝望了几眼，就目光一转，落到了身前那面青色的古镜上。只见这件宝物之上，一缕缕的霞光缭绕不定，光滑镜面上画面又模糊变得清晰了起来。当古镜的那一声长鸣声传来之后，赫然一张巨图是出现在了其中。而在地图的某处，一个耀眼至极的光点胀缩不定的闪动着，似乎和巨大的圆盘上的图案是遥遥呼应。韩立凝望了片刻之后，眉头不经意的一皱：“韩前辈，小灵界入口是不是找到了呀？”一旁的朱果儿等到了现在，再也忍不住问了一句：“
算是找到了吧，也算没有真正的找到，只能说大体现在有个眉目了。”
韩立沉吟了片刻，这才摇了摇头说道：“
那前辈的意思是？”
朱果儿眨了眨大眼睛，一头雾水：“
很简单呢，小灵界接通灵界的现在入口竟不在我们风云大陆上，应该是在其他两块大陆上的。”
韩立缓缓的说道：“
什么？其他大陆？那前辈指的是雷鸣还是血天呢？”
朱果儿先是一愣，马上下意识的追问：“
这个现在还不清楚，应该是这座祭坛的测算范围只在风云大陆上而已。要想测算出小灵界的真正入口，恐怕只有先找到其他大陆上的祭坛，重新的测算一次，这样才可以啊。”
韩立若有所思：“
这么说来，我们还要去其他大陆才可以吗？”
朱果儿闻言不禁哭丧起了脸庞：“
多半是要这样的，好在那小灵界空间入口一旦确定了下来，起码数百年内都不会轻易变换的。我们应该还有充足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我们进入小灵界的时间不得不拖后一些了。”
韩立轻叹了一口气，颇有几分无奈。好在以他现在的修为，几乎可以纵横整个灵界，
去其他大陆，除了说要多费一些时间之外，倒也没有其他的顾忌。而且他当初答应冰魄仙子化身的那件事情，也一直铭记在心，似乎可以正好呢一起去办了。韩立的心思转动何其之快呀，转念之间就把相关的行程全想了个清清楚楚。于是他不再理会垂头丧气的朱果儿，袖子一抖，化为了一片金霞，将古镜一卷收起，再单手一扬，冲祭坛上的文阵打出了一连串法诀。轰隆的巨阵再次传来，祭坛各种霞光蓦然一脸消失了，顶层的文阵更是一瞬之间恢复了平静。虚空当中的巨大的光盘在没有文阵之力的支撑之下，在闪动当中缓缓的移散而开。不过一盏茶的功夫，祭坛上所有的异象就都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祭坛呢又恢复了原先的破旧的模样。韩立体表金光再一飞卷之下，就带着其和朱果儿在原处消失的无影无踪。下一刻，两个人就波动一起出现在了祭坛底部的银月旁边。韩兄，情况怎么样了？银月美目一凝，盯着韩立问了一句。
不是太好啊，但也不能说是太坏。
韩立苦笑了一声，接着就将自己的测算的结果告诉了银月。银月听完之后，秋波微微一转，忽然嫣然一笑。
的确如你所说，这个结果我看并不算太坏，虽然说没有马上得到小灵界的入口，但是起码证实了宝花所告诉的方向的确不错。下面我们只要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去其他大陆一趟，找到同样的思南祭坛，就可以真正的找到入口无疑了。
是啊，看来不离开风源大陆一次这是不行了。我原本呢也有事情要去其他大陆的，正好呢一起都办理了。不过眼下还得先是去灵族一趟，将令祖渡劫的事情处理完再说吧。
韩立点了点头说道，好吧，就依照韩兄之意。不过那灵王这般的神秘，我看韩兄还是莫要掉以轻心吧。
银月虽然没有反对，但还是提醒了一声，
放心吧，我自然会小心的。这位灵王不管是不是真的活了上百万年这么长久，其来历都极为的可疑，我倒是对他真的有一些兴趣啊。
韩立微微一笑，
怎么，韩兄怀疑这位灵王并不是本界之人吗？
那银月是何等聪慧之人啊，闻言一惊之后，立刻就猜出了几分韩立话里边的意思。
我查过了一些典籍，灵族相比我们人妖两族甚至夜叉等其他几族来说，在灵界出现的时间算是比较短的了，算算时间差不多同样是百万年左右，而且大量的灵族人好像是极短的时间之内涌现出惊人的数目，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韩立并没有直接回答银月所问，反而是冷静异常的分析了几句。银月听了之后脸色连变数下，虽然说没有再追问下去，可是心里边呢却已经有了答案。
此件事情既然已经了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这位花石老祖虽然实力一般，但是在水属性神通上倒颇有几分造诣，若是去其他大陆上的话，说不定还能够用得上，将其一同带回圣岛吧。
韩立抬头往高空望了几眼说道，
这事想来没有问题吧，跟在一名大成器的旁边，能够时不时的得到一些指点，想来这位花石道友绝对不会拒绝的。
韩立嘿嘿一笑，不再多说，单手一掐诀，一道金红呢从身上一卷而出，将三人一裹破空往高处飞射而去。
大半年之后，两族圣岛的一处隐秘的禁地当中，忽然一声晴朗的长啸浩荡传出，直冲九霄云外，将圣岛上空团团的凌云都震得是阵阵的颤抖不已。如此惊人的笑声，自然圣岛上的高阶存在大多都感应到了，
他们大部分呢面露惊喜至极的神色。而正在圣岛洞府当中炼制某种丹药的韩立，一听到笑声之后却淡淡一笑，将手中的一道法诀打入鼎炉之后，这才抬头往笑声传来的方向望了一眼。莫道友总算是恢复正常了，看来马上就可以出发去灵界，希望此行真的能有些收获。韩立说完就不管不顾的再掐手中的法诀，继续催动鼎炉下的一团团银焰。一个月之后，魔灵圣州的庞大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圣岛上空，并且片刻功夫过后就发出了一声轰鸣，破空遁走了。在这艘巨舟上，韩立、银月和朱果儿自然全在上面，并多出了墨简离和花石老祖这位妖族合体出来。那位花石老祖啊，就像银月当初说的那样，一听韩立有意把他带在身边一段时间，当即狂喜的一口答应了下来，只是返回洞府收拾了一些器物，就匆匆的和韩立来到了圣道。韩立倒也没有亏待这位合体妖族，不但说先赐下了一些丹药，并为其修炼上的一些疑问略加指点了一下，让他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受益匪浅，竟在这大半年当中一举突破了原先卡住多年的初期境界，进入到了合体中期。如此一来，这位花石老祖在对韩立敬畏之中自然也就多出了不少感激之意，竟开始隐约以半个弟子相待韩立。巨舟一离开圣岛，毫不迟疑的往早已经认定的某个方向一路是疾驰而去。以莫林圣舟的奇快的遁速，不过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就赶到了天渊城。韩立和莫简离只是在此城短短的逗留了两三天，接见了城中的一些长老之后，就直接的驾驭巨舟进入到了蛮荒世界。在有两名大城坐镇的情况之下，原本应该奇险无比的蛮荒，对巨舟上的众人来说却宛如大陆坦途。路上遇到的一些古兽几乎不需韩立和莫简离出手，就被巨舟上众多傀儡直接纷纷击杀了。唯一遇到一次大一些的麻烦，是飞出了一条巨大峡谷的时候，忽然遇到了一片突然生成的暴风之海，一道道万余丈高的晴天风柱全都密密麻麻的往巨舟挤压而来。以莫林圣舟的庞大的身躯，在这种天威之下也显得渺小无比，舟上众多的傀儡一起出手之下，也只能呢是稍微的阻碍这些风柱一下，并没有办法真的消除危险。这个时候韩立和莫简离才分别在巨舟两侧一左一右现身而出，一个一声低喝，两手凭空一抓，顿时一团团雷电凭空浮现而出，并一下子幻化成了两口雷剑，向前方呢狠狠的连斩而去。另一个体表金色霞光一阵缭绕，却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头百余丈长的金毛巨猿，扬手一声惊天的长啸过后，就挥动两只硕大的拳头狂倒而出，剑光狂闪，千余道银色的雷光一亮，数道晴天风柱就从半截一展数截，纷纷化为阵阵狂风一散而开。拳风是无声无息，一些风柱中心处金光一闪，分别现出了一团团拇指大的巨型漩涡，并滴溜溜的飞快的一转。那些风柱一阵一扯之下，就为这些诞生在自身体内的金色漩涡硬生生的吸入了其中，化成了无形之力溃散而灭。在两名大成存在的联手之下，如此惊人的天威竟然也被硬生生的击散而退了。离开了这片暴风海之后，莫灵圣舟当即遁速一起，直接飞出了这片峡谷。 在以后的旅程当中，韩立一行人呢，再也没有遇见其他太大的危险了。终于在半年之后，飞入到了灵族领域当中。韩立等人站在巨洲高处，已经遥遥地看见一片低矮些的连绵山峰组成的天然城墙。在这些巨型城墙之后，隐约可见一座数万丈高的巨峰直插九霄云外。在云雾缭绕的山腰处，引见一座座三角状的菱形高塔修建在其上，密密麻麻之下似乎遍布了整座巨山。前面就是灵族鼎鼎大名的灵天要塞了。其实说是要塞啊，还不如说是一座城池，我看更加合适一些。它起的作用其实和我们两族的天渊城差不多，专门用来阻挡异族侵入灵族领地的。不过和我们用超级法阵将整个族域笼罩住，只留出了天渊这样一个出口不同，灵族区域四周大多是奇险之地，根本就不适合大军行走。只要说将几个要紧之处把守好了，灵族就可安然无恙。所以这样的要塞，灵族并不只有一处，共有七处之多呀。莫简离在巨舟之上正向韩立解释着，这要塞纵然说防御上严密无比，但以我们的本事直接绕行而过，应该轻而易举吧。还是莫兄觉得正大光明的进入这灵天要塞要更好一些呢？是这样，我等事先的并没有和灵王约好见面之事，外加雷霄符实在非同小可呀，也不宜大张旗鼓，只要悄悄的去找那灵王即可。莫简离贤对此早有过思量，闻听此言之后，不加思索的回答道：“莫兄之言有理啊。”那我等就绕过此要塞，悄悄地潜入灵族之内。韩立点了点头，并没有不同的意见。其他人以二人为马首，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异议。于是巨舟方向一变，朝一侧飞射而去了。几乎同一时间，在巨型城墙后巨山上的一座菱形建筑当中，一名年纪看起来三十来岁的美妇正站在一面名义有惊人树木符阵的白壁前，黛眉微微的一皱。在他的监察当中，刚才白壁上一处纹阵忽然有一丝异样的波动闪过，虽然说微弱至极，但是代表要塞前的那处区域的确出现了蕴含某种惊人灵压的器物，否则的话根本就不会在这面普罗图上显示出来。想到这里，这名美妇顿时冲门口一声吩咐，当即一名浑身战甲的灵族卫士走了进来，并对美妇躬身一礼：“拜见天监大人。”去火灵三号地狱看看，那边有些异常的波动。美妇毫不犹豫的一声吩咐：“
遵命。”
灵族甲士立刻恭敬的答应一声，然后垂手退出了房子。片刻的功夫过后，一队上百人的灵族卫士离开了灵天要塞，直奔先前莫灵圣州所在区域探查而去。此时莫灵圣州早已经带着韩立一干人等到了百万里之外，这些卫士自然是无功而返。美妇最后听到这结果之后，黛眉再次紧皱了起来，她总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蹊跷，而且这一次经过的波动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0回。美妇听到结果之后，黛眉紧皱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发现的波动虽然说不大起眼儿，甚至有可能呢只是一次误探而已，但是他的心中却隐隐的有一丝不安的感觉，心境始终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或许说自己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美妇仔细的思量一番之后，还是将这件事情归纳到了自己长期的监察工作上的疲劳上，有几分自嘲的把他最终放到了脑后。
另一边，亨利等人却正悄悄地从一片漆黑的水域上飞行而过。不知道为什么，韩立正将莫灵圣舟收了起来，只是将护体灵光催动到最大，化为了母水大的一片光幕，将银月等人呢全都罩在了其中。而莫简离一人也自行支撑着一个小一些的光幕飞行着。在光幕外，一缕缕淡黄色的雾气在光幕外是徘徊缭绕，并不时的有丝丝的鬼声音从黑色的水面之上直接发出，并作用到了光幕上。在鬼声当中，两片光幕时不时的扭曲变形，或一下子剧烈晃动，仿佛一直在抵挡着某种巨大力场的持续的影响。忽然下方一声尖鸣响起，黑色水面一分之下，一道黑影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天而起，直奔韩立支撑起的光幕疾驰而去。韩立没稍微动，就面无表情地抬起一根手指冲下方一弹而去，砰的一声巨响，那团黑影仿佛被巨锤迎头狠狠一击，身形一顿，竟比以前还快三分的速度倒射而回，竟是一头似龟非龟、似蝉非蝉的小兽，背生尖角、脖子粗短、通体的黑黄之色。韩立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弹，却蕴含了恐怖至极的巨力，那就算说是顶界的宝贝迎面击中之下，恐怕也会当场爆裂而碎。而那小兽狠狠地跌落黑水之上，马上一个轱辘重新地站稳了身躯，竟似乎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可是口中却一声腹痛的哀鸣过后，直接跳水中不见了踪迹，不敢再打空中光幕的丝毫主意了。在这片黑水当中，这种小兽的数量并不算太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两头跳出来直接攻击高空的光幕，但是都被韩立和莫简离各自施展神通硬生生的一击而落。不过韩立一行人的遁速并不算多慢，三四个时辰之后终于飞出了这一片黑色水域，前面出现了连绵不绝的苍翠的青山。哎呀，总算是真正的潜入领域当中了，刚才那一片黑水湖的天然奇毒还算次要，一些奇宝有办法直接隔绝的，可是那些玄鱼兽却实在是太麻烦了，他们攻击不高，但是一个个皮糙肉厚的，耐力惊人，一旦被缠上就是合体期存在也很难轻易的甩开啊。银月长吐了一口气说道，若是韩道友圣舟还可以在黑水上用的话，倒是更不用担心这些玄鱼兽的骚扰了，但是可惜啊，此舟恰好受到那黑水禁制限制，勉强动用的话也会变得奇慢无比，我看反倒不如肉身飞遁来得快啊。莫简离轻笑了一声说，何止我的莫灵圣舟啊，恐怕世间大半飞行宝物到了这黑水之上，同样的会遁速大减的，再加上那玄鱼兽的骚扰，它不愧为险地之称，怪不得灵族没有在这个方向设置任何的监察之点，但是这样做的话却让我等大为轻松了许多呀，只花如此短的时间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到领域当中了，倒是那些玄鱼兽有些可惜了，空有这般强的实力，本身呢却是一丝价值没有的，若是换了其他类似的同阶的奇兽，我等恐怕早就收获不小了呀。莫简离摸了摸胡须，嘿嘿一笑，那玄鱼兽本身没有妖丹，一身皮肉也没有办法炼制器物和入药，根本没有法子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啊，相信若不是如此，这种罕见的奇兽早就一直不胜了，还能等到我们碰见了。好了，既然都到了这里，此行也算是成功了小半，下面只要去灵族中部区域找到那灵王就可以了，下面的行程当然还要以隐秘为主，万不得已的情形之下
还是不要轻易的暴露身份的好。
韩立胸有成竹的说道。花石老祖等人呢，自然恭敬的应声称是，
莫简离也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这接下来的时间，韩立再次的将魔灵神咒一放而出，但是却先单手掐诀，冲其一番施法，将此咒呢体积缩小了数十倍，化为了十几丈长，同样的外形也模样大变，和一般的飞舟极为相似。接着韩立袖子一抖，数只练虚期左右的魔晶傀儡一下子在身前现身而出，体表金光一阵流转过后，身上的气息竟然一下子变得和气灵族人极为相似。路上只要是不要碰到太大的麻烦，一切的事情就先由我和这几头傀儡应付就是，我等只要待在圣州当中好好的养精蓄锐即可。韩立冲其他人微然一笑说道，
太好了，这个办法着实不错。
那些麒麟族人原本也是器物成灵的，韩道友这些傀儡幻化成族人之人倒是没有多大的破绽的。
莫典离见此抚掌大笑，接着身形一动，就先一步的飘入到圣州当中了。剩下的银月、朱果儿等人脸上一喜，也跟着飞入其上。随后剩下的韩立身躯一个模糊，也化为了一团虚影，没入到飞舟之内。片刻的功夫过后，黑色的飞舟身躯一震，就一声轰鸣的破空远去的。
几乎同一时间，在灵族中部的某一处地方，两名肌肤微黑而且酷似的异族大臣正在一间禁制隔绝的阁楼当中神秘至极的窃窃私语着。从他们偶尔露出的一些言谈当中，赫然有灵王、雷萧福等几个让人心惊的字眼。与此同时，灵族戒备森严的神秘的禁地之内，一座洁白如玉的高塔赫然耸立在其中。在此塔最顶层的一张供桌之上，五张尺许长的金银玉牌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中，表面一根根金色的电丝缭绕盘旋，并时不时地发出啪啪啪的低沉的轰鸣。灵族人口啊，相比人妖等附近几族原本就稀少异常，再加上韩立等人故意驾驭非洲走一些异常偏僻的路线，遇到的灵族人呢自然越发的少了。这些灵族对改变了模样的莫灵圣州和站在非洲外的那些魔晶傀儡是一丝怀疑都没有，甚至于有几名气灵族人还特意的冲这几名修为不弱的同族人打招呼问候几声。在韩立的示意之下，这些幻化的傀儡很轻易的就将这些族人应付了过去。两个月之后，非洲终于来到了灵族中部的最大城池翠烟城，而在离此城十余万里外的地方，则就是整个灵族的圣地福灵山。此山中就生活着那位在灵族当中享有无上威名的灵王，以及一些发誓终生不会离开此山的圣位。按照灵族的禁条，此山三万里内区域就被划为了禁区，合体以下灵族人严禁靠近，而合体以上存在，在没有灵王亲自御示之下，也不得进入福灵山的上半部分，只能在山腰下部分呢进行一些短时之间的逗留。近些年来，原本会定期频繁的在圣山召见一些新晋圣灵的灵王，突然宣布要闭关修炼某一神秘功法，将族中的事务交给了座下的几名亲信圣灵主持后，就彻彻底底的封印了整个圣地，不再对外见任何人。以前可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封山事件，这自然引起了灵族好一番轰动。但那几名圣灵啊，也是德高望重之辈，在他们合力压制之下，灵族呢倒也真的没出什么大乱子，但是暗地里的谣言自然是少不了的。 整个灵族这段时间不知不觉弥漫着一些暗流涌动的诡异气氛。在来此的路上，韩立、莫简离等人就将相关的消息打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虽然说惊讶灵族的意外变化，但是没有改变去见那位灵王的打算。毕竟灵王既然能在不久前和异族大成交易雷霄符，自然不会是真的在闭关修炼，而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暗自图谋着其他什么事情。但是不管这位灵族大成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打算，对雷霄符势在必得的韩立和莫典离自然不会因此有丝毫的退却。二人商量一番过后，将莫灵圣舟停在了翠烟城附近，将银月等人和一干魔晶傀儡留了下来，二者则相伴的向那福灵山飞遁而去。如此安排之下，万一真的在见灵王的时候出了什么事情，以二者的大成修为，在没有拖累情形之下，自保自然是绰绰有余。半日之后，韩立和莫简离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离灵族圣山的不远处。韩立抬头往高处望去，只见目光所及之处，一道道五色彩虹遍布高空之中，而在这些红桥之下，一座万余丈高的翠绿的山峰隐隐约约之间闪动着丝丝金光。韩立纵然将身躯借助秘术隐匿了起来，目中瞳孔的也不禁微微一缩，以其现在的实力，如何看不出这座传闻中的灵族圣山竟然具有某种恐怖至极的无形灵药，似乎本身的就是一座具有莫大威能的异宝，丝毫不在他的几座极山之下的意思。有些意思呀，这位灵王不惜让圣山暴露威能，现出本来的面目，也要将此地彻底的封锁起来。看来这其中还真的有些猫腻啊。一旁同样的将身躯化身透明状的莫简离也啧啧称奇，显然呢，这位人族大成同样一眼就看出了此山的一些玄妙出来。莫兄啊，灵王看来真的在这里布置了厉害至极的禁制，我们还要主动上去吗？韩立却平静地问了一句：我为什么不去啊？此山纵然不凡，他又如何真的能够拦住你我两个联手呢？而且若不先露出一些本事出来，这位灵王大人可不一定愿意现身和咱们一见呢。韩道友不会事到临头而忽然改变了主意了吧？莫简离嘿嘿一笑说道：好吧，既然莫兄心中有数，韩某又怎会有退缩之意，在下自然会奉陪到底。韩立并不觉得意外，于是二者呢在商量了几句之后，当即决定先分开行动。莫典离单手一掐诀，口中念念有词，诡异的一幕出现了。这位人族大成的透明身躯竟在咒语声当中泛起了一圈乳白色的光晕，接下来他瘫软化开，最终化为了一团不起眼的透明液体，一动之下就诡异的钻入地下，不见了踪迹。韩立见此一丝惊讶闪过，但恢复如常，马上袖子一抖，砰的一声，一张符箓从中是激射而出，并爆裂而开的幻化出了无数紫色符文，将韩立的身躯淹没之后，又化为了团团雾气。而当雾气一散过后，原来的地方呢是空空如也，韩立竟凭空不见了踪迹。那张符箓正是一枚前不久才被韩立重新炼制出来的太一化清符。此符箓虽然在韩立进入合体期后就极少动用的，但是可并不是说这太一化清符对如今的他真的就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了。相反的，此符因为是仙界秘术炼制而出，故而几乎随着韩立修为的每一分增长，发挥的威能啊也在时刻增加着。但是可惜此符炼制所需的几种材料极为的稀少，以前炼制的几枚早就被他消耗一空了。而后来呢， 即使说他修为大增之后，也不过堪堪重新炼制出数枚出来，平常自然不会轻易动用。再说以韩立现在的神通，能逼得急不得不隐匿身形，这样也实在是并不多见。他现在要潜入这座福灵山，去偷偷见那一位不知是敌是友的神秘灵王，倒还真是一个难得的良机啊。韩立感觉身躯化为了虚无之体，双足微微一动，整个人呢就像不远处的山峰轻飘飘而去。虚化身躯刚一进入福灵山的刹那，明显感到数层异样波动从身上一扫而过，但是马上呢又一扫而去，犹如他根本就不存在一样。韩立见此微微一笑，他很清楚地感应到这些波动啊远非寻常禁制能有，但是呢竟丝毫没有发现其存在的迹象，可见其进阶大成之后呢，这太一化轻浮是越发的神妙万分了。韩立不再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往上方一飞而去。在前进的途中，他通过神识当中的一丝神念联系，很清楚地感应到莫简离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同样的遁入到了山中，并且在离他不远的山石当中一路畅通无阻地悄悄穿行着。二者一上一下，极为配合地向高处默默而行，一路上不时地有一些灵族卫士结队巡逻出现，他们身穿各色甲衣，或体表一光笼罩，或外貌怪异如妖，但是一个个均都气息不弱，大多有化神炼虚等级的境界，如此修为即使在灵族当中那也得算是高阶的存在了，但是在此地呢不过是一名普通卫士，看来这座圣山相对一般存在来说可真的算得上是戒备森严万无一失，他又怎么可能真的挡住韩立和莫简离这样的大成存在呢？韩立毫不避讳的沿着一条山路一路飞驰，没过多久呢就到了山腰处，并远远的看到了一座紫红色的巨型牌楼是耸立在那里，而在牌楼下方两侧竟各有一名白衣中年男子盘膝而坐，这两个人一个头上寸发不生，但面目清秀儒雅，一个呢脸上是坑坑洼洼奇丑无比，但头上红光闪动不已，竟有一团赤焰熊熊燃烧，宛如赤红须发。但让韩立在意的自然不是二者的形貌，而是神念一扫过后就轻易的发觉二人呢都是合体期的存在，一名合体中期，一名合体后期，这两个人难道就是外界传言当中的几名负责圣山一切事物的圣灵中的两位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还原修仙传第1501回。